迎收听 Third Stream， 在这里我们会记录下我们对于非主流人事物的看法。我是贝拉，
我是道然。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搬离生活舒适的加州呢？
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好了，我是2014年的时候从台湾搬来美国。一开始我是先住在北加州，我先从社区大学开始念起。那为什么我会选择社区大学呢？因为我想要学的是平面设计，是跟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想说先来试试看，读一个学期看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再决定下一步要干嘛。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念的是，
我那时候一开始念的申请的是一个社区大学的Graphic Design 的 Program， 就是选修一些艺术史的课，还有基本的软体，像 Photoshop、Illustrator 这种的课程来上。
所以你在北加州待一段时间，然后后来，
对，所以我就来这边待了一个学期，大约三个月之后，我就搬回南加州，因为我的姨婆住在南加州。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还没想清楚下一步要干嘛，那我就想说，那先搬下去跟她住，然后再来思考下一步，看是要继续申请学校呢，还是就回台湾。之后我就觉得经过三个月在社区大学学平面设计，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喜欢。但接下来就遇到了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要申请学校，我是要申请硕士学位呢，还是学士学位？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也没有任何平面设计的基础，所以如果直接跳读 master 的话，我觉得有点没有把握，我想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学起。但是又要再读一个学士的话，我又觉得又要至少3年4年左右，我不知道会不会太浪费我的青春。
可是其实就我有在这边念那个艺术相关的硕士的朋友，他们一念下来几乎也是3年。
对对，我知道，我也读，如果我要选择读 master 应该也是3年左右可以结束。可是你念完3年之后，你是有一个 master degree， 不是一个 bachelor degree， 所以那时候我也有想过。不过后来我就想说，反正如果我未来目标是要当一个平面设计师的话，好像有 master 或 bachelor 其实不是到差太多，重要的是你的作品集。所以我就想说好算了，我从最基础的 bachelor 开始学起。当然中间经过了很多跟家人之间的沟通，然后最后就决定申请在南加州的一间艺术大学。
所以听起来结果也蛮顺利的，后来就毕业完，然后你也就成功的就找到一个平面设计师的工作。
说顺利也还好，是我是在2018年的年底毕业的，那我也是大概找了三四个月的工作才找到我第一份正职的设计师工作。那我现在就是一个视觉设计师，平常就是做一些网页啊，然后或者是手机上面的一些 UI 的设计，还有一些 Google 的广告，一些 banner， 公司如果想要促销自己的产品，我会帮忙做 email 的部分。
你做的东西还蛮有趣的，而且你们的客户们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产业。
那换你好了。
好，换我讲一下。大家好，我是道然，我现在的工作是软体工程师。我之前是在台湾念完大学毕业后，我当初念的是机械工程系，然后当初我是11年毕业，然后12年来美国继续念硕士学位。我当初到美国之后是先选择在纽约州就念书，然后念完之后我也继续在东岸待了一阵子。后来在13年8月的时候决定说要搬来加州。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当初一直找工作不顺利找不到，然后我想说如果就真的找不到工作要回来台湾，至少我在加州也玩过一轮之后再回来，然后才不吃亏，所以就搬过来。
那你在纽约州念书的时候念的是跟大学相关的吗？也是机械的吗？
还是那时候还是在念机械系。然后虽然说我有那时候我其实在台湾的时候也就是在念机械系的同时已经做一些软体相关的事情，有上过一些课，然后我们其实很多课也有需要写软体来就是来的交报告，做就是或者是就是做报告或者是做研究的时候需要写软体，所以算是我也不是完全对软体业完全陌生。对写软体也不是完全陌生。然后后来到了纽约州念研究所，然后那时候 我选修的课也有选少部分的软体相关的课，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软体机械工程跟软体工程对我来讲都非常非常有趣，因为都是在动手做东西，然后只是一个是在做硬体的东西，一个在做软体的东西。但我觉得其实两个东西对我来讲吸引我的理由都一模一样，然后就后来就中间也蛮辗转的，但就是很运气很好的，就是最后还是找到工作，而且是一份软体的工作。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开始，我就是在做软体相关的东西。
这跟你原本设定的目标一样吗？你当时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想要找软体工程师的工作吗？还是其实最后得到的 offer 是一个软体工程师，所以就也不讨厌，所以就继续做了？
嗯，这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说实在，当初真的是就走一步算一步，我也没有对我觉得好像真的工作，直到真的工作开始，我没有很认真想过说就是到底我大学在学校学的东西跟将来工作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相关，有没有需不需要真的一样。我当初就只是想说，哦，我学了这些技能，我真的就希望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对，也
没有想太多，
也没有真的没有想太多。然后但当然也觉得说，就是我都学了大学四年，在家研究所都在学机械工程相关的东西，然后最后把所有东西，是不是要把所有东西都丢掉，然后就重新开始找软体业的工作？我当然也是有一点挣扎，觉得好像是蛮可惜的事。可是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就是当初算是做了蛮正确的决定。至少我现在很喜欢我现在做的决定，决定说那就直接就跳离开机械工程，然后来做软体业。
对，我觉得像因为我之前学的跟设计完全无关，我以前学的是卫生教育，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要选择重新念一个学士学位的时候，我也是陷入很大的挣扎，觉得说那我之前的四年不是都白费了吗？但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就真的没有白费，就是在大学四年学到的这些，无论是这知识上，还有一些那是软知识吗？我觉得
soft skill
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成为一个视觉设计师都很有帮助，而且就谁也不知道说我现在做的设计，我的客户很多都是在叫 pharmaceutical 算是
那个药厂
都是一些药厂，那虽然跟卫教还是差很远，但是至少有一点关系。那这也是当时我选择要念学士学位的，在念一个学士学位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过的事情。
对啊，就像你的例子，就你也蛮巧的，就是你现在虽然是视觉设计师，可是同时你的客户却又是跟卫教或者是跟好吧跟药跟三类有关的东西。
对对。
然后对我来讲，我的当初的第一个工作其实也很妙，我是在我公司那时候叫 KLA Tencor， 然后现在改名叫 KLA。然后它是一个，其实公司本身算是一个硬体公司，他们在生产的是那种很大型的机械仪器。然后当初我觉得我能面试上，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有机械工程的背景，然后加上我又会写软体，对公司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理想的的一个
人选，
没错。然后因为他们觉得是就是像硬体方面的知识，这个比较难做 training， 可是软体的话是可以比较容易学的东西，所以他宁可有你是把另一个产业跨进来，然后跨进来软体业，然后也不是就是说你是一个只会写软体的人，可是今天要你学机械或是电机的东西。
嗯嗯，所以你开始工作是2014年的事。
2013年年底12月开始工作。
那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你现在还在同一间公司吗？
没有，我现在我在公司待了5年半之后，然后就觉得就是我的忠诚度已经够了。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想了，就是开始在工作，然后就慢慢想越来越多，就对于职涯规划的事情，然后我知道就是我需要做一个决定，说究竟是要继续在这种这个类型的公司或这个产业公司继续就是往上爬呢，就还是说我需要就再做一些改变，然后去做别不同的产业，然后去学不同的技能。然后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是 19年底就是开始上班，然后
13年年底，
我是说现在这份、
现在的工作，
对，现在的工作，我上一份工作，对，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我是19年年底开始上班，然后我觉得就这份工作就是非常，对我现阶段来讲是非常理想的工作，然后我们之后可以再多聊一下我在做什么，不过我觉得这对于我未来职业发展是一个 很重要 的一步，然后、
okay.
对，然后而且某方面来讲，我也是完全从我上一份公司的产业就是又是一个蛮大的转变转到现在的这个产业，
嗯嗯嗯，
对，然后对，然后但很有我觉得可以提的一点就是我这份工作是我现在是一个完全 remote 的工程师，然后我公司本身是也是一个非常 remote 的公司，当初它是12年创立，然后就是全部当初全部都是 remote 的员工，然后直到我们公司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办公室实体的办公室，但是现在因为 coronavirus 关系，现在就是公司全部人都转成 remote employee， 但我们公司已经有非常好的 infrastructure 去支持这些就是任何人要 remote 的工作这样子。
对，提到这个 remote working 之后，感觉我们应该也可以做一集是分享我们两个对于 remote working 就是远端工作的一些心得感想。
没有问题，
应该蛮有趣的。
对啊，对啊，我其实对这个议题还蛮多想法的，而且老实说老实说当初我觉得做软体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希望我在就是我今天在世界各地不管哪里都可以工作，我只要有一台电脑跟网络就可以，还有电源线，当然，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就非常顺利的就可以找到这个工作，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开心。
我的老师当时在选要学平面设计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误打误撞，然后现在发现好像平面设计也蛮方便，可以就是在远端工作的，也是有电脑就 OK， 就跟软体工程师很像的。
嗯，没错。然后接下来也许可以讲，所以听起来我们都在加州待了好一阵子了。
对，
你是从2014年
就一直到现在。
对，
虽然说我前四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住在南加州，但是就我搬来美国后，就是一直待在加州，从来没有离开加州去住别的地方过。
嗯，对啊，对我来讲，我是13年8月搬来之后，到现在一直在这。你想要讲一下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加州来吗？
我当时会选加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有家人在这边，我之前都有来这边找我的姨婆，所以我也知道加州这边就是很方便，可能也是因为之前来的时候他都把我照顾得太好了，所以就造成我觉得来这里就什么都非常的好，天气也很好，在南加州要去海边也很方便又很漂亮，所以我当时选择要到美国哪一州念书的时候，我真的是应该算是毫不犹豫就直接选了加州吧，我真的没有想到太多。对，
跟我完全不一样。我那时候选学校的时候，我申请了几个学校，我是看到就是只要在加州或在西岸学校，然后就想说不行，我要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是后来就是虽然上了一些西岸学校，其实好像也只有一个哈，讲的好像很厉害，但只有一个，但是对，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其实就毫不犹豫，我就是想要选东岸，往东岸跑。
对，但那时候我选择的时候给自己的挑战就是我一开始来不要就在南加州念社区大学啊，所以我一开始来就先选了北加州，虽然还是在加州，但是也是跨出了一小步吧。
也是啊，
对啊，
所以加州是因为就是你觉得是一个你算是还熟悉的地方，
算是熟悉，然后有家人在这，天气又好，也有朋友在这边。
我会搬到加州是就当初是觉得我已经待过东岸，虽然待一下下，但是就想说要换一个很不一样的西岸过来。然后再来，我那时候选的时候，工作机会是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可是工作机会来讲的话，也许跑去 Detroit, Michigan, 或者是去 Houston, Texas, 可能都是更好的选择。但是我那时候之所以会选到加州，除了工作机会之外，我也想说我想要选一个有趣一点的地方。
你刚刚提到那些城市都是指说对于机械相关的工作比较多吗？还是
没错，就是那几个都是理想中机械产业，不管是传统或比较创新的机械产业，就那两个城市或周遭都是 机械产业非常发达的地方，像 Detroit, Michigan 那边是汽车产业，然后在Houston, Texas 那边是很多石油产业那种重工业地方。
嗯，
然后所以那两个地方才会是一个比较理想，对机械工作来讲比较理想的地方。但是加州也有一些，北加州也有一些，但是就会比较，算是比较小众的。
相较之下没有这么多。
对，相较之下没有那么多。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我觉得最促使我过来比较大的原因是，除了工作之外，再就是我想要一个去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跟。好玩一点的地方，
嗯，对，有趣一点的地方，
是啊，对，这就讲到就是加州，我觉得加州可能排除机械产业之外，其实对于非常多留学生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很多台湾留学生就是都是我的感觉是，就是非常多念电机系或者是资工系的人，甚至物理系的人，最后可能都会落脚在这边，就是
我觉得对于你提到说对于台湾留学生。加州这边有很好很多比较好的机会，我觉得是比较是对于读理工科的台湾留学生来说吧。但如果比如说你是读一类组的话，我觉得就不一定，就很困难在这边找工作，请公司帮你申请工作签证还有绿卡这些的。
毕竟我是念二类的，所以这我就不了解。
对，
但是对啊，但是我大部分可能二三类朋友就也许很多人都会选择来这边。对啊，而且因为就这边非常，因为国际学生来讲，就是都会需要要想要从国际学生转成合法的在美国工作的，要怎么讲？有拥有工作就在美国工作，你必须要有一个工作证，对，叫 EAD card， 需要有人 sponsor 你，就是帮你背书说你可以在这边工作，然后经过一个非常繁忙、非常荒谬的程序之后，你可以在这边工作，然后通常。你公司是这边的科技公司，尤其是大科技公司，都很愿意帮员工办，因为他们钱很多，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这点非常吸引人，因为你就算实力、你工作能力再强，你公司可能没钱帮你办这些证，你也留不下来，所以我觉得工作机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加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吗？对你之外，你看。看普遍对于大家来讲哪里吸引人？
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边对于不同的种族之间的包容性，我觉得应该算是在美国算蛮高的吧。那我怎么判断？就是你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颜色人种啊，然后再来就是餐厅的种类也很多啊。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就亚洲菜的选择很多，然后亚洲超市选择的项目也非常多。我觉得在生活方面算是蛮方便的吧。
对啊，就是其实在美国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同时有这么多人种的存在。你之前前阵子去那个 Missouri 那边就比较重，
我们就到了一个很乡下的城镇，
那个叫什么
在 Parisville 就很有趣。我们就有一天要去吃午餐，就到一个小餐馆去吃饭，
非常传统。
对，然后我们一开门不夸张，觉得里面我不确定里面人有没有就是看着我们，但是我会觉得我很奇怪，因为很不一样，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感觉。倒也不是说他们很不友善，没有，他们很友善，但是自己会有一点不习惯。可能因为我一直以来在美国都是待在加州，所以我也很习惯说就是亚洲人在加州就很没有什么特别的，就还蛮多的。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是还蛮惊讶的。所以对你来说就是工作吗？还有其他你觉得这边的优点吗？
对啊，工作机会，然后这边的薪水收入哦，当然它离台湾算近。
对，
我觉得这点对非常多人都很重要。但我觉得我们差不多涵盖了那种大部分就是觉得加州吸引人的地方吧。对啊，就是你要真的在美国落地生根的，就是来这边工作，然后让公司帮你申请签证，然后甚至绿卡，然后或是哦，就是也许你有亲朋好友就来这边了。然后你也许已经有绿卡或是甚至公民，那你就直接来依附这边的亲朋好友。
那讲了这么多加州吸引人的地方，那为什么你还想要搬离开啊？
想要搬离开吗？这个还蛮多东西可以讲的，但是想搬离开的理由应该跟我当初想要从东岸搬过来的理由就很有关系，就是 我想要就是换一个很不一样的环境。然后当初对我来讲，东岸纽约州那边是一个熟悉的环境。我短暂也在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住过一阵子，但是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换个环境，所以我就到了加州。但现在加州变成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我在这边住了大概七年吧。然后所以我又觉得有一种
又腻了，
又腻了，然后又一种就是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换到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去。
嗯，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住太久，然后就想换。
会，就是一切都变得越来越舒适。可能这对每个人来看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好啊，就是住了很舒服，那就一直待下来。但是就对我来说，就觉得好像太舒服了，想要换到一个别的地方来，让我就是搞不好我搬到别的地方之后会更 appreciate 就是加州的优点。就现在可能住久，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啊，不是，就有点理所当然，就会把这里的好都当成理所当然。所以我会想要到别的地方住住看，至少我可以几年后我可以说哦，我住过加州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比较之后觉得加州比较好，而不是就说我来美国就只住加州，加州很好。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住得很舒服。我觉得我会想要就是有比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想要搬离开，然后试试看不同的城市。
嗯，所以就对你来讲，加州已经成为一个你的舒适圈，然后你是时候要离开你这个舒适圈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对，算是这样。
我有一个 quote 可以分享。英文有句话叫做 Life begins at the end of your comfort zone。 如果试着把它翻译的好一点的话，是说舒适圈的终点就是你生命的起点。我也常常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一直待在我习惯的舒适圈里面，当然这中间会有一些挑战，会有一些挑战，可是这些在舒适圈里面的挑战就是都不会，不至于说就是那种可以是改变你整个人生的走向啊，或是改变你整个对世界的观点，然后开始改变想法，然后或者就开始去质疑一些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回头看，就是我这过去几年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回头看，就是我非常多人生的精彩片段都是在我做一些重大改变的时候，就像是决定来搬来美国，然后跟我后来又可能再搬去加州，然后决定说哦，那我要走向软体业这样，然后直到现在，我最近就是换辞掉工作，然后这中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跟我决定说再去给自己一个 challenge 去做一个完全 remote 的工作。我觉得就回头看我这些人生中的 highlight 都几乎都是在做一些重大改变的时候，都是我跳出我舒适圈的时候在做的事情。
很常会看到人家都会说，就文章可能都会写说不要待在舒适圈啊，应该要勇于跨出舒适圈。但是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比实际做的太简单太多了，因为就是你很常就会，你一旦习惯的事情你要改变其实是有点困难。那对我来说也是啊，但是我觉得我比较会做的是，我会意识到说现在这一切就生活什么对我来说已经太习惯太舒适。那我知道其实我也会害怕说如果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会有很多新的东西要适应，要担心很多不同的事情，可是我还是会积极的 push 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就像当时我要申请再读一个第二个学士学位，还有在这其中之间遇到了很多不同的挑战的时候，我通常也都是有点半逼自己去做一些让自己有点不舒服的事情，这样的结果大部分都是带来好的结果。所以同样的，现在在做这个想要搬家的决定的时候，我也是用同样的想法去逼自己去做这件有挑战性的事。对于想要搬去的地方，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哪些考量的点？就是有哪些城市你想要搬去呢？
我现在就想要搬的地方，其实我也许要谈一下为什么说加州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哦，对。
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讲，就有点理所当然，我想要就是哦，加州这边不好，那我做一些，那我所以我取而代之我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所以我现在觉得加州这边有几个 让我不太喜欢的地方，第一个是就是可能像是这边的整个环境的薪资结构的，然后跟这边的房租房价的问题，就我觉得在这边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科技公司愿意花很多钱去让那些聪明的人才进驻矽谷旧金山，造成的是就是有这么多人就是要同时甚至一波一波的搬进来这边，造成就整个环境的像是房价啊跟房租就是在上涨。然后那对于就是可能一般的这边在做非科技业的人来讲，他们面临到状况是说开始这个城市涌进这么多高收入的分子，
付这些工程师们这么高的薪水，可是原本就住在这边的人，他们薪水也还是不会变啊。他们做的可能是跟科技业无关的东西，像服务业什么的。
是啊，是啊。
但他们必须连带承受因为这些科技公司给这些员工这么高的薪水而造成的物价上涨的问题。
是啊，是啊。就像前阵子 Amazon 原本要去，忘记纽约还是Jersey 吗？东岸的某个地方，但是后来就是当地居民就非常的反弹这件事情，最后他们就好像搬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就是科技公司给这个环境，我们这边环境带来的影响，就是其实有点太大，几乎整个城市就是都是围绕着这边的科技公司在走。我觉得我们最切身感觉到就是这边的房价、物价的上涨，然后跟越来越可怕的交通。
对，讲到交通，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像我之前大部分都住在南加州，那在南加州比起北加州来说，你一定要有车。如果你真的没有车的话，那真的是很难生活。因为南加州每个城市之间都距离得很远，它有大众交通工具，但是真的没有什么人会使用，也真的没有很方便。很多人其实每天生活从家里去公司之间的通勤，单趟一个小时其实算是还蛮正常的，所以我觉得交通问题是我蛮在意的，尤其是我又是从台北来的，大众交通工具这么方便，我不需要有车，我想去哪就蛮方便都可以去。那搬来北加州之后呢，情况还是没有好转，虽然说北加州的大众交通工具稍微多了点，
选择多了几样，
对，但是那个环境还是没有让人很想要搭，就也不像台北捷运这么干净啊。所以来北加州之后，我去上班，我去买菜什么，我都是还要开车，所以我就很想要搬到一个不同的城市，是它有比较完善的大众交通工具，让我不用每天一定要依赖我的车去做任何事情。可能要找到像台北那样那么方便的城市，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蛮对啊，真的蛮难得的。就现在可能也许看到最接近，我觉得最接近的可能像是 Portland Downtown 的 TriMet 吗？就是他们有公车捷运
轻轨那种的，
对，公车轻轨跟火车他们是同一套系统，对啊。而且其实你就像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通勤时间也是单趟通常是50分钟。然后如果真的碰到 rush hour 可能是一个半小时，然后一天就三个小时就没了，时间浪费在 commuting 上面就非常的多，然后再加上就是你坐在车里面，你也是一直在烧燃料，然后对整个环境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交通方便，然后就是如果可以选搬到一个城市，是就是大部分可以用步行大众交通工具
或骑脚踏车，
对，脚踏车的话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理想。
对，像在 Portland 他们就有规划很多给自行车手的车道，就是很方便，你可以走也可以骑脚踏车又可以搭交通工具，
好，
就真的还蛮棒的。
对，我们要提多一点别的城市，不然好像给 Portland 太多爱了，
真的好吧。除了大众交通工具方面我会考虑之外，我其实也蛮在意城市的文化，像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历史的遗迹在那个城市，对我来说我觉得蛮重要的。我就很喜欢 Boston， 因为那边就有留下很多当时欧洲人移民来美国之后一些历史的遗迹，走在路上就随便就可以看到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物，我觉得看的心情蛮好的。但像在加州的话就比较少有这种机会。
有可能是因为就我们人住太习惯，就算我看到也不觉得它是个遗迹。
有可能就真的搬到那样的地方之后，看久也觉得，就几百年遗迹也麻痹了。 就是太习惯了。
对啊，对啊，对啊，这也是我们想要搬家一个理由。对啊，除了我觉得那个历史文化就是很吸引人之外，就是今天如果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公共艺术，或像是壁画或是涂鸦那种，我觉得都会让整个城市就是变得更吸引人。就像是我们前阵子去过
Denver,
Colorado， 他们虽然好像也是有一些美国政府单位就盖得非常非常漂亮，像是皇宫一样，但除此之外，它有非常多在路边的涂鸦，对吧、啊？那些都做得非常漂亮，就让整个城市都美化起来。
对，我觉得城市的公共艺术设计方面，我觉得不是必要，但是有的话，真的会，我觉得会加分很多。
对，我觉得它代表，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算是一个蛮健康的事情，就是让人感觉说这个城市可能不只是在从事商业行为，就是感觉是一个城市需要到一个发展到一个地步之后，可能才会开始想说要开始美化城市，然后更多的 purpose 在这个城市里面。
同意。
或是一个城市就可能很早以前就想到这点，就像是 Portland
一样。对，也很棒。对，那一直说 Portland， 那你有哪些城市是你有列入你想要搬家的考虑的吗？
我其实一直以来，我在先讲在美国里面的话，我觉得 Portland 好像一直以来是我的首选。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 Portland 暂时同时不是我首选的原因，又是就是它好像离地理上来讲又离加州太近，
就也没有太大的不同跟加州。
对，然后而且我大概可以想象说今天如果我住在 Portland 的话是一个什么样感觉。我们也蛮常去的，就是三不五时就去一趟，就也没干嘛，就是待在城市里面喝咖啡喝啤酒到处乱看，然后去自然去看看大自然。
对，所以就是对于我们前面想提到的跳出我们的舒适圈好像又没有那么的不舒适，所以就觉得虽然很喜欢这个城市，但是在选择我们下一个想要搬去的地方的时候，可能还是不会想要直接就先搬到 Portland 去。
对，所以就是那就得把那个眼光放远一点。之前我在想的时候，我多少会考虑到说就是工作问题，就是哦，我搬到新的地方到底有没有工作机会在。现在当然我已经比较没有这个困扰，就毕竟我工作就是 remote 工作，我在那边工作都没关系。对，但是在之前我在还在想这问题的时候，再来考虑几个地方，像是有 Denver, Colorado， 再来是 Austin, Texas 跟 Boston 或者是纽约。我不知道为什么纽约是用中文讲，但其他都是用英文。对，但这几个地方我是想说就是我会有工作机会在，然后跟这边是这些地方似乎有一个downtown在，然后就是可以交通会比较方便。
我在考虑的时候，我有想到几个城市 ，Boston 跟 Austin。Boston 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去旅行过两次，然后每次去给我的感觉都非常好，就是那里有蛮方便的大众交通工具，然后又有一些我刚刚说历史遗迹文化的东西，它也有一些有关设计的工作，虽然跟纽约比起来当然是少非常多，但是我也曾经去过纽约一次，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我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纽约并没有那么吸引我。那 Austin 的话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是我就听说 Austin 现在那边越来越蓬勃发展，很多年轻人搬到 Austin 去，因为可能加州物价太贵啦，所以他们就选择搬到德州去，可以比较便宜住到比较大的房子，然后很多新创公司也在 Austin开始就是有他们的办公室之类的，所以听起来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听到蛮多 positive 的 feedback 在那边。
对啊，我是一开始没有这么想考虑 Austin， 因为我觉得那边好像很热。
嗯，
然后我是一直还蛮怀念去一个会下雪的地方，所以、
okay.
对，所以 Austin 在我顺位里面比较低一点， Boston 也是在我顺位里面非常非常高的，因为 我去那边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对，然后上次我就跟你去那一次，然后觉得非常可惜，有很多博物馆，然后跟很多遗迹都还没去过。Boston 如果真的要提缺点的话，也许那边似乎是物价也是颇高，然后房租应该没有像旧金山这么疯狂，但是听说也是蛮高的，不过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我们也还没确定说我们想要搬去哪个城市啊，只是目前有几个这几个选择在考虑，可能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看工作吧。
看你的工作。
对，可能是看我的工作，因为我不是一个全职的 remote 员工。
对啊，然后刚刚那些都是在考虑说是美国境内的话，
嗯，
然后如果把整个北美都拉进来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开始在这间公司上班，它的总部在 Toronto， 在加拿大里面，我其实才第一次意识到说，欸，其实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也是一个那种非常移民的社会，就是。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去 Toronto 的时候，也有被吓到说，就是哦，很多其实就可以看到非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的一个城市，就是非常多人，不同人种，然后就大家都感觉都蛮和谐的，像在活在那个城市里面。然后而且我普遍来讲，我觉得加拿大人好像都还蛮友善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加拿大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真的去考虑过，但现在开始也觉得好像会是一个选项。
对，我觉得听起来也蛮好的，跟加州这边差很多，不同的国家，然后气候也会差很多，所以听起来也会蛮有挑战性的。
对，
所以可以列入考虑。
不过你很怕冷。
对，但是我上次去 Denver 有成功克服在雪中生活2天，我觉得对自己还蛮有信心的。
不过那个我那时候去加拿大那个冷真的是有点无法比，那时候在 Toronto 的街道上面走，那个风真的是很可怕，就是
对，那总是一个经验嘛，反正
是
如果真的搬到一个新的城市，觉得还是比较喜欢加州，那再搬回来也没关系啊，就至少体验过不同的城市。
我觉得如果不喜欢，我们应该再去一个不同的地方。
对啊，我也可以接受这样子，反正趁现在还可以，没有太多东西在身上，可以到处搬来搬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想要多探索美国不同的城市。如果可以的话，住不同的城市，有这个经验，我觉得对于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就是对于我这个人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
你的 creative energy。
未必是有关于我工作的方面，但是我就会觉得趁现在还可以有体力能力，可以让我到处住不同的地方，就多体验看看。
对，而且其实就不只是北美，我觉得甚至想要去欧洲，或者是对啊，在之后可能再回到亚洲，我觉得都没关系。
对啊，
都是去。
而且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城市是不太可能，但是就是你如何去找到那个平衡点吧。然后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那你要怎么去欣赏它的优点，也不是忽略它的缺点，但是多尝试、多看、多体验，是绝对有帮助的。
好，听起来像是总结了我们这一集然后谈的话题。谢谢收听，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
拜。